民数记第十八章，耶和华对亚伦说，你和你的儿子并你本族的人要一同担当干犯圣所的罪孽，你和你的儿子也要一同担当干犯祭司职任的罪孽。
你要带你弟兄利未人，就是你祖宗支派的人前来，使他们与你联合服侍你，只是你和你的儿子要一同在法柜的帐幕前供职。
他们要守所吩咐你的，并守全帐幕，只是不可挨近圣所的器具和坛，免得他们和你们都死亡。
他们要与你联合，也要看守会幕，办理帐幕一切的事，只是外人不可挨近你们。
你们要看守圣所和坛，免得愤怒再临到以色列人。
我已将你们的弟兄利未人从以色列人中拣选出来归耶和华，是给你们为赏赐的，为要办理会幕的事。
你和你儿子要为一切属坛和幔子内的事一同守祭司的职任，你们要这样供职，我将祭司的职任给你们当作赏赐，侍奉我，犯挨近的外人必被致死。
耶和华晓谕亚伦说，我已将归我的举祭，就是以色列人一切分别为圣的物，交给你经营经管，因你受过膏，把这些都赐给你和你的子孙当作永得的份。
以色列人归给我是圣的供物，就是一切素祭、赎罪祭、赎愆祭，其中所有存留不经火的，都为至圣之物，要归给你和你的子孙。
你要拿这些当至圣物吃，凡男丁都可以吃，你当以此物为圣。
以色列人所献的举祭并羊祭都是你的，我已赐给你和你的儿女当作永得的份，凡在你家中的洁净人都可以吃。
凡油中、新酒中、五谷中制好的，就是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出熟之物，我都赐给你。
凡从他们地上所带来给耶和华出熟之物，也都要归于你，你家中的洁净人都可以吃。
以色列中一切有限的都必归于你。
他们所有奉给耶和华的，连人带牲畜，凡投生的都要归给你，只是人投生的总要赎出来，不洁净牲畜投生的也要赎出来。
其中在逾越之外所当赎的，要照你所固定的价，按圣所的刑，用银子五色克勒赎出来，一色克勒是二十基拉。
只是头生的牛或是头生的绵羊和山羊必不可赎，都是圣的，要把它的血洒在坛上，把它的脂油焚烧，当作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。
它的肉必归你，像被摇的胸、被举的右腿归你一样。
凡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圣物中的举祭，我都赐给你和你的儿女，当作永得的分。这是给你和你的后裔，在耶和华面前作为永远的言约。
耶和华对亚伦说，你在以色列人的境内不可有产业，在他们中间也不可有份，我就是你的份，是你的产业。
凡以色列中出产的十分之一，我已赐给利未的子孙为业，因他们所办的是会幕的事，所以赐给他们为酬他们的劳。
从今以后，以色列人不可挨近会幕，免得他们担罪而死。
唯独利未人要办会幕的事，担当罪孽，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。他们在以色列人中不可有产业，
因为以色列人中出产的十分之一，就是献给耶和华为举祭的，我已赐给利未人为业，所以我对他们说，在以色列人中不可有产业。
耶和华嘱咐摩西说，你小弟里为利未人说，你们从以色列人中所取的十分之一，就是我给你们为业的，要再从那十分之一中取十分之一，作为举祭献给耶和华。
这举祭要算为我们，要算为我们场上的谷，如又如满酒榨的酒，这样你们从以色列人中所得的十分之一，也要做举祭献给耶和华。从这十分之一中，将所献给耶和华的举祭归给祭司亚伦。
奉给你们的一份一切礼物，要从其中将制好的，就是分别为圣的，献给耶和华为举祭。
所以要对利未人说，你们从其中将制好的举起，这就算为你们场上的粮，又如酒榨的酒。
你们和你们家属随处可以吃，这原是你们的赏赐，是酬你们在会幕里办事的劳。
你们从其中将制好的举起，就不至因这物担罪，你们不可亵渎以色列人的圣物，免得死亡。
民数记十八章讲到祭司和利未人他们的责任和他们的赏赐，就他们的责任跟赏赐。如果你读到十八章一开始的时候，你看到有祭司要担当两种的罪，一种是干犯圣所的罪孽，一种是祭司职任的罪孽。这两种罪孽都很可怕，因为跟一般的罪不同。一般的罪，你犯了罪，你可以献只牛献只羊可以赦罪。这两种罪呢，没有得救，就你犯了，结果就是死亡。所以这是非常严厉的事情。换句话说呢，侍奉神这件事情在神的眼中是非常严肃的，这是以色列人不知道而常犯的，常容易犯的，这也是我们今天常容易犯的，因为我们不明白神的心意。所以这一章可以说是非常严肃的一章，因为十八章它是接在十七章的十二节十三节的话所出来的。实际上最末了，以色列人对摩西说，我们死了，我们灭亡了，都灭亡了，凡挨近耶和华帐幕的是必死的，我们都要死亡了。所以你看见这里提到好几次死亡灭亡，因为当以色列人经历了十六章跟十七章这些事件之后，他们觉得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情。所以也因着这个原因呢，神说话了，讲到了干犯圣所、干犯祭司职任的罪。所以读十八章，我们必须跟十六章、十七章一起来看，我们才会明白整个事情的前因后果。那为了要明白这些啊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做一点复习，就我们从前所讲的一些来复习一下。首先我们必须看出埃及记十九章，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六节，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，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。 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不仅仅是叫他们出来而已，好像他们从前是在世界，在仇敌的捆绑底下做奴仆，现在神好像把他们带出来释放他们，他们就自由了。神不是这个意思，神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们出来以后呢，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换句话说，你们要来侍奉神，而且你不但是要侍奉神，而且你们要成为圣洁的国民，所以这是神对他们的要求。今天神把我们从罪的权势底下，从黑暗的国度底下拯救出来呢，也不是让我们自由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做自己的主人。事实上，因为我们如果不做义的奴仆，我们就是做罪的奴仆；如果我们不是服侍神，我们就是服侍仇敌。所以呢，所有蒙恩神的儿女都是祭司，这是神的心意，因为这要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。不仅如此，我们都要成为圣洁的国民。所以旧约有这样的启示，启示神原初的心意，到了新约呢，我们知道也是一样。所以在新约彼得前书第二章也说到了同样的话。彼得前书第二章，第四节第五节，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四节第五节，主乃活石，固然是被人所弃的，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。你们来到主面前，也就像活石被建造，成为灵宫，做圣洁的祭司，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。所以在这里你看见三件事情，第一个是灵宫，第二个是祭司，第三个是灵祭。所以我们所有的人呢，当我们信主以后，我们就成了活石。本来我们是尘土所造的，我们是属土的，我们是没有生命的，因为是属土的。但是因为信主的缘故呢，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成为活石了，是有生命的石头。那石头不是一个一个摆在那边的，石头乃是为了建造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就被建造了，就成为灵宫，是为了让神来居住，神借圣灵居住的所在。所以这里是灵宫。然后呢，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圣洁的祭司，然后呢，我们都要献上灵祭，这是新约给我们的亮光。所以如果有了这样子的一个亮光以后呢，我们如果再来看旧约，我们就很清楚了。因为你记得在出埃及记到了后面一半段，后面一段啊，他特别讲到什么，他讲到他们在支搭会幕，然后到了四十章，出埃及记的四十章，会幕就被支搭起来了，对不对？然后会幕一支搭起来以后呢，你看神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，甚至连摩西都不能进会幕。那出埃及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图画呢？从物质来讲，你看有一个帐幕被搭起来了，但从新约的亮光来讲呢，乃是我们都像活石被建造，成为灵宫。所以出埃及记讲到的乃是那个灵宫，然后到了利未记呢，你就看见很清楚了。利未记第一章到第七章讲到五种祭，这个祭是什么祭呢？从预表来讲呢，这就是那个灵祭。然后到了第八章到第十章，利未记第八章到第十章，我们就看见了讲到圣洁的祭司，讲到祭司了。这个我们从前一章中都讲过，到了十一章到十五章呢，你就看见要怎么样成为一个圣洁的子民。 你记得十一章利未记十一章特别讲到，你要怎么样成为一个圣洁的子民？我们今天讲说，我们要成为圣洁啊，怎么样成为圣洁呢？圣洁的路在哪里呢？你看利未记十一章到十五章就讲得很清楚。第十一章给我们看见哪些东西可以吃，哪些东西不能吃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吃进去消化的东西，就成了我们身体的一部分。所以十一章就给我们讲过，到你看，他说如果是倒嚼的走兽，你可以吃。换句话说呢，神的话在我们里面呢，我们要不断的读神的话，还要反复思想，这是倒嚼，这是让我们成为圣洁的第一步。所以我们必须借着神的话，因为神的话能够洁净我们。但是你不能光读神的话，很多时候我们圣经一遍一遍的读，我们没有好好的去思想，没有好好的去反复思想。只有反复思想来读神的话呢，这就是我们可以吃的食物，这就是倒嚼的兽。那不但是要倒嚼，而且你还体要分两半。换句话说呢，当我们吃了神的话，我们照着去行的时候，你看我们就有了分别。然后你就看见有刺，有些有刺有鳞的，你才能够吃在海里面的。因为有刺，你才能够逆流而上。因为这个世界常常要把我们同化，你有刺，你才能够逆流而上，能够与世界有分别。有鳞就有保护。然后你就看见有一些鸟类可以吃，有些不能吃。你看那些鸟类呢，鸟类就说到了我们的生命啊。当我们真正活在神的面前的时候，你要过圣洁的生活，你必须要过一个属天的生活，你不能一直落在地上。那地上的话，它吃的这些鸟类呢，就吃那些肉体尸体，所以不能体贴肉体的等等。然后我们也看见，就是说当你这样子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走上所谓的圣洁，活出圣洁的生活。但是还不够，你还进到利未记十二章。十二章给我们看见什么呢？妇人怀孕生男孩子，生女孩子，你看要洁净，男孩子要洁净七天，然后呢还要在居家，妇人还要居家三十三天才洁净。女子呢要两个七天，然后六十六天洁净。这说到什么呢？就我们不但要读神的话，要消化要与世界分别呢，我们还必须认识我们本身那个生命的源头，我们是生在罪里面。所以你记得大卫在诗篇五十一篇就讲到，他在母腹中就有了罪。所以我们必须知道我们这生命那个本质，那旧的生命的本质，不是说因为我们做了什么犯了罪所以我们是罪人，而是因为我们在罪中所生，我们因为是罪人所以才犯罪。所以十二章就给我们看见那个里面那个根源，那个罪。十三章十四章给我们看到大麻风，大麻风就是罪可以隐藏在里面很久的，但到有一天呢它会发出来的，发出来就是这大麻风。而当你全部发出来的时候呢，那神就要医治你了。所以神带领我们常常就是这样子，就是如果我们没有真正的看见认识那个罪的可怕，没有这个大麻风没有完全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的时候，你看我们还很难真正是蒙到拯救。所以十三章十四章就讲到了这个罪的发表啊，那个隐藏的罪发表出来。那到了十五章你就给我们看见什么漏症，漏症所讲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心里面所发出来的。因为主耶稣曾经讲过，你心里所想的口里就发出来。所以你就看见呢，从出埃及记讲到那个灵宫被建立起来，然后接着呢你就看见了那个圣洁的祭司献圣洁的灵祭。圣洁的祭司就讲他不但我们全所有蒙恩人都要成为祭司，而且呢我们也要成为圣洁的子民。所以神的心意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要 来做祭祀的。可是很可惜，我们知道到了在出埃及记32章时候，我们看见他们拜金牛犊，在那里拜金牛犊。摩西还在山上领受神的律法的时候呢，百姓在下面拜了金牛犊。本来他们应该是要做神的祭司的，结果他们失败拜起偶像来。结果我们记得，就摩西他就呼召，就说凡是属耶和华的都到他这边来，那个人要杀他的弟兄与同伴并邻舍，就没有人动，只有立位支派。结果那一天呢，他们所杀的都是自己的亲戚朋友，自己族弟兄，被杀的有3000。所以后来呢，这整个祭司本来是全国祭司的职分呢，先落在这少数人这一个支派里面，就是立位支派。所以现在由他们来代表整个以色列人来侍奉神，说出了他们为人怎么可以侍奉神呢？你必须要付代价的，你必须不爱世界，你必须不拜偶像，你必须怎么样，爱父母，爱自己儿女，爱你的弟兄，不能够怎么胜过爱你的主。所以你就看见呢，虽然就这地位来讲，我们都是神的祭司，但是就这经历来讲呢，我们如果没有付上这些代价，你就没有真实的侍奉。所以这是给我们看见，就是我们在讲这一章的时候呢，我们必须有的背景，然后我们才会了解，就是我们现在要讲的这个民数记第18章的话。那我们讲过，民数记18章要跟16章、17章一起来读，我们才有整个的图片在摆在我们的面前啊。16章我们看见呢，有一些不是祭司的，他们想要得祭司的职分，他们觉得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是圣的，都可以来服侍神。话是对的，但他们忘记了从前那一段历史。结果我们知道神的审判就临到了他们。然后到了17章呢，我们就看见了神就拿着借着亚伦的杖来发芽开花，结了熟信，来显示一个侍奉神的人他永远的原则在什么地方。然后到了18章，我们就看见神就对亚伦说话了。但18章不仅是神对亚伦说话，我们知道神也对摩西说话。所以如果你记得的话，在18章的25节啊，它是神对摩西说话。所以18章很自然的分成两个段落，一个是对亚伦说话，一个是对摩西说话。为什么神要分这两段呢？因为我们知道在民数记16章的时候呢，有一般的人他们想要得祭司的职分，另外有一般的人呢想要得君王的职分。可拉这一党，可拉啊，跟一些人呢他们想要得祭司的职分，大丹亚比兰呢他们想要得君王的职分。所以16章神审判了他们，17章呢神就借着这个死而复活的生命呢来启示他们。然后18章呢，我们就知道神就对祭司说话，就是对亚伦，神也对君王说话，就是对摩西。所以你看16、17、18这是相对的，这是连在一起的。但是我们知道神很少直接对亚伦说话，如果我们读旧约圣经，我们就知道神都是对摩西说话，或是神对摩西亚伦说话，神很少对亚伦说话，只有在特别的情形下面。我们知道在利未记10章第8节，那是神第一次对亚伦说话。为什么那一次要对亚伦说话呢？我们知道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亚比户献上了燔火，所以神 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，就是击杀了他。所以在这种特别的情境下面呢，神对亚伦说话，而且神对亚伦说话告诉他们呢，就你进到神的面前来侍奉神的时候，你不能喝酒。所以很显然的，亚伦的两个儿子因为喝酒，所以献上了燔火。为了在这样特别的情形下面，神就对亚伦说话了。所以神对亚伦说话，基本上也是对我们说话，因为我们也是祭司。神告诉亚伦，也就是告诉我们，你进到神的面前来服侍神，进入会所，你不能够喝酒的，因为你喝酒的结果呢，你就是带下了燔火。我们曾经讲过，酒代表世界的喜乐，从世界中得满足。所以如果我们太靠近世界，我们从世界里面得帮助，从世界里面得供养，结果是什么呢？当我们侍奉神的时候，我们就献上燔火。火应该是从神的面前，从天上降下来，在祭坛上的火，这代表火，火是代表我们人的热心啊。换句话说，我们侍奉神的能力呢，是要从神来的。如果你是从自己天然的喜好、天然的能力来献的，这是燔火，这要被烧的，这要被审判的。但是很可惜，你看，一直到今天，我们还看见许许多多我们在侍奉神的事上，我们用世界的方法，用人的天然的能力，所以这个是要受审判的。所以有一天，如果不是在今天审判，有一天到基督台前仍然要受审判，因为又有火出现，所有出于草木合祭的都被烧毁，只有金银宝石能够留下。所以有了这个背景之后呢，你看我们现在再来看第十八章，你就发觉呢，神又对亚伦说话了。因为有些人想要做祭司的职分，但是祭司的职分呢，我们知道在十七章告诉我们很清楚，你必须是要经过死而复活的那个生命，你才可以。所以现在十八章耶和华就对亚伦说了，你和你的儿子并你本族的人啊，这本族是指的利未族的人啊，要一同担当干犯圣所的罪孽。所以这里有一种罪叫做干犯圣所的罪啊。然后你和你的儿子要一同担当干犯祭司职任的罪孽。所以这边有一个罪孽是干犯祭司职任。所以谁是要担当干犯祭司职任的呢？就是亚伦跟他儿子，所以这是祭司的家族。谁是要一同担当干犯圣所的罪孽呢？这是亚伦，就祭司的家族，还有利未族。这两个族我们刚才讲过，这两个罪孽，这个担当这个罪孽都很重的。因为当你在读第三节的时候，你看见了死亡这个字，到第七节你看见又是致死，要致死。但是不仅如此，我们知道二十二节也提到了担罪而死，最后一节三十二节免得死亡。所以你看这一章充满了死亡，因为侍奉神是非常严肃的事情。神在旧约用这个来启示我们，那到新约呢，你看我们读了这些话，我们还是不懂，我们还是常常落在这个死亡里面。我们刚才讲过，有些罪这是在我们生活上的罪，你献祭你赎罪就可以了。但有些罪就像这里的罪呢，你没有办法靠献祭来免罪的。那什么是干犯圣所的罪，什么是祭司职任的罪呢？你看后面就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了。所以从第二节开始，你要带你弟兄利未人，这跟利未人发生关系，就是你祖宗支派的人前来，使他们与你联合服侍你， 只是你和你儿子，你的儿子要一同在法柜的帐幕前供职。所以你看，在这里亚伦跟他的儿子是在法柜的帐幕前供职。法柜在原文就是见证这两个字，就你们一同在见证的帐幕前供职。所以这是为了跟神的见证发生关系，所以这是为什么那么严肃的关系啊？他们这，他们当时指着利未人说的，他们要守所吩咐你的，并守全帐幕，只是不可挨近圣所的器具和坛，免得他们和你们都死亡。所以这里讲到的呢，是祭司职任的罪孽，干犯祭司职任的罪孽。什么叫干犯祭司职任的罪孽呢？在这里来讲，就是说只有亚伦跟他的儿子呢，可以接近圣所的器具和坛。如果有别人，这个别人包括了利未人还有以色列人啊，如果他们挨近的话呢，他们就要死亡。不但他们死亡，你们都要死亡。所以这是很严重的，这是祭司职任的罪。意思说只有祭司可以去碰圣所的器具和坛，其他人都不行。好，第四节，他们要与你联合，也要看守会幕，办理帐幕一切的事，只是外人不可接近你们。如果接近的话呢，我们到第七节，凡挨近的外人必被致死。所以利未人呢，他们是守这个看守会幕，办理一切帐幕办理帐幕一切的事。换句话说，你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那里服侍，当会幕要拆掉的时候呢，他们要扛会幕的。但是呢，这以色列人外人不可以接近，因为接近要死亡的啊。所以第五节，你们要看守圣所和坛，免得愤怒再临到以色列人。这是祭司说的。为将你们的弟兄利未人从以色列中拣选出来归耶和华，是给你们为赏赐的。他们是要办理会幕的事，你和你的儿子要为一切属坛和幔之类的事一同守祭司的职任。你们要这样供职，我将祭司的职任给你们，当作赏赐侍奉我。凡接近的外人必被致死。好，所以这里很清楚的有三种人，一种是利未人，一种是祭司所代表的，一种是外人。这个外人当然包括了那些来就是来做客旅的啊，就是他们来寄居在他们当中的人，但是主要还是指着以色列人说的啊。所以这边有三种人啊。那我们都知道，我们都是属于利未，都是祭司。那如果我们是祭司的话，那谁是利未人呢？你就发觉呢，我们也是利未人。那谁是一般的百姓呢？我们也是一般的百姓。所以你就看见呢，一方面我们是圣洁的子民，一方面我们是服侍神的人，这里包括了祭司跟利未人。那这是我们从，就这只是从字面上来看。那今天怎么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呢？我们怎么样会干犯了圣所的罪孽？我们怎么样担当会干犯了祭司职任的罪孽呢？这就是十七章所讲的。因为我们知道，你要服侍神，服侍神永远的原则呢，乃是发了芽的，生了花苞，开了花，结了熟杏的那个帐，它是经过了一个晚上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服侍神不能用天然的生命，你不能用天然的才干，天然的聪明方法，你来侍奉神。如果你是用这样子的方法来侍奉神呢，就是一个属灵的死亡。所以外面你可以很热闹，你可以在那里敬拜、服侍、献祭，你甚至可以在那里大声的唱诗、祷告。 但是结果呢是属灵的死亡。所以你记得在旧约的时候啊，以色列人他们有圣殿，他们按时啊到圣殿那边去敬拜侍奉神，他们也从早到晚都在那里献祭啊，碰到了节期呢他们还在神的面前过节，所有的宗教活动都有。但是神怎么说呢？如果你读旧约的圣经里面，神说我厌烦他们，我巴不得他们不要去献这个祭，因为他们用嘴唇亲近我，心却远离我。所以神最后呢让圣殿被拆毁，让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。那旧约的历史就是我们新约的写照，神怎么对旧约的人啊做事的原则呢？神今天用同样的原则来对我们新约的信徒。所以今天我们很可能我们还有固定的那里聚会，我们也有敬拜也有赞美，但是外面这些活动呢不一定真的摸到神的心，合乎神的心意。而且呢在新约我们读到在末后的这些书信里面特别提到啊，在末后一个光景呢就是有我们有一切外面的那个近前的外貌，但是失去了那近前的实意。所以大部分神的儿女是被掳的，但是我们却不知道。所以你看见呢在这里在新约里面主怎么要求我们？你要用灵和真实来敬拜。灵说到了我们最深处，灵和真都是指的我们的那个本质说的。换句话说呢，今天如果是你靠着你天然的魂，那个魂生命天然的生命那不是最里面的，这样的敬拜呢带下来是死亡，这是干犯了圣所的罪，干犯了祭司职任的罪。只有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，只有借着那个死而复活，那个复活的生命来敬拜神，你才摸到神的心意。所以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，你知道我们的服事是天然的，我们有我们天然的热心，我们也愿意把我们天然的才干的各方面都来服事，但是呢不是按着神的心意来服事，这是干犯圣所的罪，这是干犯祭司的罪。所以所有的侍奉有一个原则啊，就是死而复活的原则。在这个原则底下呢，一切的侍奉一定是以神做起头的，你不能自己发起一个运动，一定是神起头的。所以圣经上第一句话，整本圣经第一句话，起初神，起初神。所以如果是你自己发起的，那绝对是从你自己天然来的。所以所有的这些侍奉的原则告诉我们，一定是神起头。但是神起头呢在进行的当中呢，你也不能靠自己的力量，因为自己的力量就是翻火，所以你看见你必须要依靠圣灵的能力。所以一方面是神在让你起头，在过程呢你必须是圣灵在这里靠借着圣灵的能力，也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。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就像乌纱，你要用乌纱的手来扶持约柜，结果就被击杀。你说乌纱的心不好吗？乌纱的心非常好，他怕约柜掉下来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观念，这观念呢似是而非，因为我们常常讲说我们只要心对就好了，对，我们心是为着神就好了，这话听起来是对的，因为神是鉴察人心的神，神不看外貌， 神看内心。但是你知道我们的心有的是很诡诈的，坏到极处，没有人能够识透。所以我们不能说我们的心是对的就好了，你不认识你的心。所以呢，你看，就带下的就是死亡。服侍的结局是什么呢？我们的服侍的结局是所有的荣耀都要归给神。所以如果今天不是我们起头，今天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，我们就不会窃取神的荣耀。但什么时候我们自己起了头，我们自己的力量来做呢？我们说荣耀归给神，事实上呢，我们窃取了神的荣耀。所以你就发觉所有的侍奉呢，你必须站在一个复活的原则上，你才不会干犯圣所的罪，干犯祭司职的罪。如果我们在神的光中，我们就看见，你看多少的时候我们就是活在这样的光景。那我们知道我们不仅是祭司，我们也是立位人。祭司和立位人的分别乃是祭司是侍奉神，所以你看见他所接触的呢都是圣所里的器具和坛，因为这些都是基督的预表。我们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都讲过了，这都是基督的预表。所以呢他是侍奉神，那利未人呢是侍奉殿，因为他们是看守会幕。所以你看见有侍奉神也有侍奉殿。我们只有先在神面前侍奉神，亲近神，与神面对面，从神那里有所领受，我们才能出来侍奉殿，也就是侍奉人。如果我们没有在殿里面的，在神面前的生活呢，我们就出来侍奉殿，侍奉人呢，我们这个侍奉不会讨神的喜悦。但是我们也不能够说因着我们在侍奉神，我们就不出来侍奉殿侍奉人，因为这两个是不能分开的。所以我们也是祭司，我们也是立位人，因为我们知道生命，生命是侍奉的基础。你如果没有生命，你不可能去侍奉的。但是呢，侍奉却是生命的发表。所以你有了生命呢，你生命在哪里发表呢？你就是侍奉。所以你就看见在这里有祭司的职分，也有立位人的职分。那用今天我们的话来讲，我们怎么样尽我们祭司的职分呢？我们知道今天祭司他要来到坛前来献祭的，所以我们也要常常来到坛的面前来献祭。当然我们所献的是燔祭，就是把我们自己献上，所以我们早上也要献，晚上也要献，我们要不断地把自己献上，交给神，让神在我们身上有工作，我们才能够活出那个真正的属那个复活的生命来。所以这是我们要来到坛前，就像好像从前的祭司在坛前献祭一样。在希伯来书十三章也告诉我们，我们要以颂赞为祭来献给神。所以今天我们与弟兄姊妹一同在聚集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服侍神呢？我们以赞美，以赞美献给他，这是我们尽祭司的职分。但是这个赞美呢，来自从我们灵的深处，不是嘴巴讲的，好像那个法利赛人在殿里面祷告一样，那是从他的嘴巴里面发出来的。但是那一个税吏呢，他的祷告是什么？从心灵里面发出来的。所以从我们灵里面出来的赞美呢，这是我们的服侍。 那我们也要进到会幕里面，像中年祭司进到会幕里面怎么样呢？我们要烧香的。所以今天我们也来到主的面前呢，用灵和真来向他赞美，向他敬拜，向他献上我们的祷告代求。所以你看见没有，你祷告代求赞美，这些都是我们祭司的职任。当然他还有陈设饼，还有我们知道还有那个点灯啊，这就说到什么呢？我们在神的面前与弟兄姊妹一同交通。所以你看见我们，所以我们从灵里面所发出来敬拜、祷告、代求、交通呢，这些都是在尽祭司的职分。所以你不能够来到教会里面，你不发出赞美，不发出敬拜，不发出感谢，不把你在主里面所领受的交通出来，这些都是一种祭司的职分。那什么是利未人的职分呢？利未人的职分我们知道，比如说你去看望，你在厨房里面的服侍等等，甚至排排桌椅，这个你要坐在主的面前，不是坐在人的面前。同样的一件事情，你看我们可能是为人做的，也可能是为主做的，但是不管你是利未人也好，不管你是祭司也好，你都必须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。所以你记得那个斯提凡跟腓力，他们被选为执事，他们有七个执事，他们在厨房服侍，他们是一个利未人的服侍，你看到没有？那就是一个利未人的服侍。可是那个服侍要怎么样呢？要常常被圣灵充满。换句话说，他们是被圣灵管制的人。所以今天我们如果真正的要尽我们祭司的职分，利未人的职分，我们不但我们要担当干犯圣所的罪孽，和担当干犯祭司职任的罪孽，你要怎么担当呢？你要活在圣灵的管制底下，不是凭着这天然的生命，乃是按照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带领来学习来服侍。当然在服侍的过程里面我们可能会失败，可是呢，这是神的要求，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。所以只有在这样的服侍里面，你看你能够让神的喜悦，也只有这样的服侍呢，你看是真正能够达到神的面前，也只有这样的服侍结下来的果子呢，是金银和宝石，到那天就不需要经过火了。好，这一章不但讲到了，你看前面都讲到他们的亚伦和他儿子他们的那个责任，所以这个责任很重的。但是神不仅给他们责任，神也给他们赏赐，所以这章提到很多的赏赐。我们要来看，那第一个赏赐啊，就是利未人，就是第六节所讲的。我已将你们的弟兄利未人从以色列人中拣选出来归耶和华，是给你们为赏赐的，为要办理会幕的事。所以你看神给亚伦他们有那么大的责任在肩膀上，但是神同样呢给了他们很多的赏赐。第一个赏赐就是利未人，因为亚伦和他的儿子们不可能做所有的事情，所以现在呢，利未人给了他们做赏赐，换句话就是帮他们的忙的啊，来帮他们，他听他们命令的。可是，在讲要给他们做赏赐的时候呢，神圣灵在这里一再的提啊，你看第二节也好，第六节也好，他说都讲到你弟兄利未人啊，你们的弟兄利未人，所以你不能把他当仆人来看待啊。虽然他们是给你做赏赐的，他们是你的弟兄，你弟兄你要以恩慈相待。所以一方面你看你要用恩慈来待你的弟兄，一方面呢他们的确是你们的赏赐，要听你们的命令，要跟你们联合一起来看。 那第二个就是讲到第七节，你和你的儿子要为一切属坛和幔子类的事一同守祭司的职任，你们要这样供职，我将祭司的职任给你们当作赏赐侍奉我，凡挨近的外人必被致死。好，第二个赏赐呢，就是把祭司的职任给他们。做祭司的职任啊，是神的赏赐，这不是人可以争取的。可拉他们要争取，没有争取到，反而被审判。今天神给我们一个赏赐，就是祭司的职任。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啊，你的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可以自取的，乃是神所招的，像亚伦一样。所以这是这个祭司的责任是神给他们的赏赐，一种权利特权，可以只有他们可以进到神的面前来亲近神。所以今天你不是说你随便到一个王的面前，你说我要来服侍你，他会接受你，他不会接受你的。但是今天呢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给我们这个特权，我们可以来给我们这个赏赐，我们可以来侍奉他。所以不要觉得今天很多，其实很多人都这么觉得，我们今天我们把一切都放下，我们来侍奉神，这是我们好像恩待的神。我们把这么多的事业放下，这么多的那个财务放下来，我们来侍奉神，好像我们给神很大的面子。不是的，你放下这一切，你去侍奉地上的王，他也不要你呢，何况我们这个万王之王，他拣选我们，他把这个白白的赐给我们，这是个特权，他是把这个做赏赐。所以什么样的人是一个祭司呢？我们当然我们都是祭司，但什么样是真正祭司呢？一个祭司来是说啊，你看你旧约啊，祭司是什么？他生下来亚伦的家族，他生下来以后呢，他什么都不做的，他专心就是一件事情，就从小就要受训训练，一直到一个成熟的时候呢，他可以来侍奉神。所以他的一生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侍奉神。所以他们从小就受教育，然后25岁呢就进入圣殿学习服侍，到了30岁正式可以来服侍神。所以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女，神把这个特权给我们，所以我们今天只有一件事情，其他的事情都是副业。也许你还是做医生，你做律师，也许做老师，这些都副业，这不再是你的主要职业。你主要职业只有一件事情，就是侍奉神，这是祭司。所以你看今天有多少的教导是错误的教导。今天好像呢，只有那些特别那些少数的人他们是来服侍神的，其他人都是平信徒我们只要到教会里面按时去做礼拜就好了，时候到了我们奉献点钱就好了。这不是神要的，这不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的。圣经上告诉我们，每一个人都是要服侍神的人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把服侍神当我们一生唯一的职业，其他都是副业。你可以仍然当老师，但你当老师呢，是为了侍奉神，是为了见证神。你可以继续做医生，但你做医生呢，是来借着医生来服侍神，不是服侍自己，不是要在世界上得到一个多伟大的一个成就，这个不能带到永远去的。唯一能够带到永远去的呢，那是真实的侍奉。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要学习的，必须认识这神的话。所以神把这个祭司的职当作赏赐赐给我。接下来我们看见还有很多，所以你看见神给他们有很大的责任，但神给他们很多的赏赐。接下来又讲到第八节，耶和华晓谕亚伦说，我已将归我的举祭，就是以色列人一切分别为圣的物交给你经营。所以你看见所有以色列人他们奉献给神的分别为圣给神的呢，这些东西都交给亚伦经管。 因你受过膏。这边特别讲到因你受过膏，所以不是亚伦多伟大，不是亚伦多好，那是因为他是被圣灵所膏，把这些都赐给你和你的子孙当作永得的份。换句话说，只要是属神的都是他的。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这样，在基督里神把一切属天的福气呢都已经赏给我们了，都是我们的。以色列人归给我至圣的供物啊，就是一切的数祭、赎罪祭、赎愆祭，其中所有存留不经火的都为至圣之物，要归给你和你的子孙。所以这里呢特别提到这些至圣的供物啊，是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，包括了什么呢？就数祭、赎罪祭、赎愆祭啊，这些都是存留不经火的。换句话说呢，有一些是完全被火烧掉的，就不是属他们的，这代表燔祭就是这个例子啊。那这些呢，数祭呢、赎罪祭、赎愆祭呢，有的时候啊，它有一部分的烧掉啊，剩下的就是亚伦和他子孙的。那平安祭没有提在这，没有列在这里，因为平安祭呢，它一部分是烧给神的，一部分是给祭司的，但一部分是给献祭的人的啊，所以你看也没有在这里，所以这边特别提到这些啊。那第十节，你要拿这些当至圣物吃，凡男丁都可以吃，你当以此物为圣。好，这边只有男丁可以吃。为什么是男丁可以吃呢？我们要继续读下去，我们就知道啊。做个比较，十一节，以色列人所献的举祭并摇祭都是你的，我已赐给你，你和你的儿女当作永得的份。这里的儿女就代表说男丁女儿都可以吃，凡在你家中的洁净人都可以吃，所以你看在家里面洁净人都可以吃。所以你看见这里有分成两种，有一种呢是只有男丁可以吃的，有一种呢是儿子女儿都可以吃的。十二节，凡油中、新酒中、五谷中治好的，就是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初熟之物，我都赐给你。所以你看见，不仅仅前面提到的这些数祭、赎罪祭、赎愆祭，还有油、酒、五谷，都是好的，就是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初熟之物，我都赐给你。凡从他们地上所带来给耶和华初熟之物，也都要归给你，你家中的洁净人都可以。所以这些呢，只要是洁净人都可以吃，换句话说儿子女儿都可以吃啊。所以这个跟前面所讲的有点就是不太一样啊。以色列中一切涌现的都归给你。好，那什么东西是男丁可以吃的？那什么东西呢，只要是他的儿子或是女儿，只要是洁净人都可以吃呢？所以你就发现啊，这里是有一点分别，就是同样是祭司的家族，有些只有男孩子可以吃。我们在这圣经里面讲到男孩子、男丁啊，都是指着比生命比较刚强的。所以你看见那些得胜者，在启示录十二章讲，得胜者是那个男孩子。仇敌最怕的，你记不记得那时候那个启示录十二章，在那妇人要生产的时候，那个大蛇、那个蛊龙啊，要吞吃是男孩子。那其余的神的那个妇人的儿女呢，他都不管他，他只要是男孩子，因为男孩子是他的对头，是指着这些得胜者啊。所以男子特别是讲的这些生命刚强的人，那女儿呢，在圣经里面讲到，就是说是他的有这个生命，但是不够刚强。所以呢，有些东西是只要洁净人就可以吃了。那什么人是洁净的呢？我们知道是经过主的血洁净的就可以吃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只认识主的血，他的宝血，你就可以享受这些食物，因为你是神家里的人嘛。 你可以享受神的一切恩典。你看有油、哦、有酒，有五谷，这些都是供应的、啊、所以在神的家里面非常的丰富。但是有些东西呢就只有蓝丁可以吃。那这些蓝丁他要吃的意思就是说，他不但认识主的宝血，他要认识十字架，他不但是认识神的爱，他要认识神的公义。你记得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那些生命不成熟的人，他们就像婴孩，他们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，他们不熟练仁义的道理，或者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义，他们只知道主的爱，只知道主的血，他们也可以享受。所以你看今天神的儿女很多，他们只认识十字架、啊、只认识宝血，他们只想到就是只要主宝，我已经是主买回来的人了，我还可以照样过我自己的生活，我犯了罪我求主宝宝血洗净就好了，我仍然以我自己为中心来过我的生活。这些人好不好呢？你看他们享受油，享受酒，享受五谷，享受这一切东西，很好，很蒙祝福啊。但是有少数的人呢，他不但认识宝血，他也认识十字架，他愿意走窄路，他愿意十字架在他身上做剥夺，做破碎的工作，他愿意受圣灵的管制，服在圣灵的权柄底下，他的生命不再是为自己活，乃是为主来活。这样的人呢，生命就慢慢脱离那幼稚的光景，慢慢生命就长大成熟，这就是男孩子。那这样子的人呢，可以吃赎祭，可以吃赎罪祭、赎愆祭。什么是赎祭？我们叫赎祭，特别是讲到我们主在地上那个无瑕疵的圣洁的生活。所以现在呢，他能够吃赎祭了。换句话说呢，他能够在地上，因着主的生命在他的里面呢，他也能够活出主的样式，慢慢就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所以这是赎祭，他也能够吃赎罪祭跟赎愆祭。换句话说呢，一方面因为他是在光中行啊，约翰一书告诉我，因为他是活在神的面前嘛，他在光中行，如同神在光中，就彼此相交，然后神儿子耶稣的血呢，就洗净他一切的罪。所以你看，一个生命刚强的是活在神面前的，也是活在光中的人。当你活在光中的时候呢，你看你对罪就很敏感，结果呢，这时候呢，你就取用主的血，能够洗净在光里面的那些罪呢，你的生命就慢慢的成熟。但是还不仅如此，他还能够担负弟兄姊妹其他软弱的弟兄姊妹的罪。所以你看啊，如果今天我们生命不刚强，我们没有常常活在神的面前呢，我们很容易站在一个立场，当弟兄姊妹跌倒的时候，那我们很容易怎么样呢？站在一个审判他的立场，我们不懂得为他担罪。但在加拉太书第六章告诉我们啊，第一节，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告诉我们，弟兄们，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，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，又当自己小心，恐怕也被引诱。所以你看这里有一种弟兄呢是被过犯所胜的，另外一种弟兄是属灵的人，所以他能够怎么样，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来，但是自己要小心，恐怕被他也被引诱。所以这里所讲的话就好像在这里，你知道这些蓝丁他们吃，他们可以帮助这些弟兄，他们想好像属灵的人帮助他们，把他们挽回来。所以如果我们今天生命不刚强呢，我们只会定罪嘛，定罪比较容易，你知道，但你要把它挽回来，而且要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来，不容易啊。我们不要说温柔了，我很容易发起脾气来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就看见了，这是蓝丁吃的。 第十五节，他们所有奉给耶和华的，连人带牲畜，凡投生的都要归给你，只是人投生的总要赎出来，不洁净的牲畜投生的也要赎出来。这个我们以前在出埃及都提过了，其中在一月之外所当赎的，要照你所固定的价，按圣所的平，用银子五色克勒赎出来，一色克勒就是二十记了。只是头身的牛或是头身的绵羊和山羊必不可数，都是圣的，要把它的血洒在坛上，把它的脂油焚烧，当作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。所以这是要献给神的。它的肉必归你，像被摇的胸和被举的右腿归你一样。凡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圣物中的举祭，我都赐给你和你的儿女，当作永得的份。这是给你和你的后裔，在你耶和华面前做永远的言约。言约就是说不会改变的约，所以这是永远给他的儿女的永远的份。你看这里特别提到什么呢？被摇的胸，被举的右腿，你的儿女都可以吃。所以神的儿女只要是不管是儿子女儿都可以享受，享受什么呢？摇的胸跟举的右腿。我们知道这个胸是代表主的爱，右腿在原文是右的肩膀啊，肩膀是讲的能力说的。所以你看见只要是神的儿女都可以享受神的爱跟神的能力。所以二十节怎么讲呢？耶和华对亚伦说，你在以色列人的境内不可有产业，在他们中间也不可有份，我就是你的份，是你的产业。所以神给亚伦跟他的儿子最大的赏赐是什么？还是把他自己给他们，我就是你们的份，你的产业。这一些都不够好，为什么呢？有主就够了，这是最大的赏赐。很多时候我们要的是次要的赏赐，我们需要祝福，我们需要医治，我们需要你知道许许多多恩赐，但是呢到最后你会发觉最好的乃是主自己，乃是这位赐恩的主，有了他就有了一切。好，这是赏赐。然后接下来就讲到利未人，凡以色列中出产的十分之一，我以给利未人的子孙为业，因他们所办的是会幕的事，所以赐给他们为酬，为酬他们的劳。从今以后，以色列人不可挨近会幕，免得他们担罪而死。唯独利未人要办会幕的事，担当罪孽，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。他们在以色列中不可有产业，因为以色列中出产的十分之一就是献给耶和华为举祭的，我以赐给利未人为业。所以我对他们说，在以色列人中不可有产业。所以你看见利未人是服侍神的，但是神呢要酬他们的劳，所以神把以色列的十分之一给他们。你知道如果你去算他们的人数，利未人只是占着什么呢？以色列人十五分之一，但是他们要得十分之一的东西。所以你看神没有亏待他们。以色列人有产业，但是他们不能够办会幕的事。利未人可以办会幕的事，但是他们没有产业，但神还是把十分之一给他们。好，最后一段就是讲到对摩西说的话。那这里面最主要的讲的就是说，利未人虽然得了十分之一呢，但利未人要从这十分之一里面再拿十分之一出来，做举祭给神，那这个是给祭司的。所以他说，你小于利未人说，你们要从以色列人中所取的十分之一，就是我给你们为业的，要再从那十分之一中取十分之一，作为举祭献给耶和华。所以你看这十分之一里面的十分之一，举这祭要算为你们场上的谷，又如满酒榨的酒，这样你们从以色列人中所得的十分之一也要做举祭献给耶和华，从这十分之一中将所献给耶和华的举祭归给祭司。所以你看亚伦又从利未人中拿了十分之一，奉给你们的一切礼物要从其中将治好的 就是最好的，就是分别为圣的献给耶和华为举祭。所以你要对利未人说，你们从其中将自好的举起，这就算为你们场上的粮，又如酒榨的酒，你们和你们家属随处可以吃，这原是你们的赏赐，是酬你们在会幕里办事的劳。你们要从其中将自好的举起，就不致因这物担罪。你们不可亵渎以色列人的圣物，免得死亡。所以在这里啊，我们简单的讲一下，就是第一个正提到了他最好的，所以献给神的啊，都要拿最好的。到了旧约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，你看他们还在献祭，但他们没有把最好的给神，他们献的都是有斑点的、有瑕疵的这些公物。所以这个就是什么，后面亵渎了，犯了亵渎的罪，所以后来这些人，你看神的审判临到他们。所以这是最好的要举起来，就不赐因这物担罪，你们也不可亵渎以色列人的圣物，免得死亡。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告诉我们，如果他们没有把那十分之一交出来啊，而且是最好的呢，他们就要因这个东这件事情要担罪，甚至带下死亡。那为什么旧约一直告诉我们你要把这十分之一拿出来，十分之一拿出来，到底神真正的意思在哪里？因为我们知道千山的牛万山粮都是神的，神要你这些东西干什么？你给神的也不过是神给你的嘛，对不对？神要这些东西干什么？神要我们认识一件事情啊，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就是说这些东西在你的手中哦，都不是你的，真正的拥有者是神，你只是他的管家而已，你是按着神的心意来奉献。所以不是说我们啊例行公事我们捐个十分之一，这不是这个意思。事实上呢，我们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呢，你知道有的人可以捐很多，人捐很少，有的人捐得很甘心，有的人捐得很不甘心，很勉强，所以就会很计较，到底是税前还是税后，到底是十分之一还是十分之十，还是多少多少。但是神要叫我们学习一个功课，就是说呢，所有的都是他的，我们只是管家而已。如果你没有尽到你做管家的责任，你就是要因这物担罪，甚至落在死亡的。所以今天不是说我们拿出十分之一或者拿出多少，或者说我高兴我就把这个给我喜欢的人奉献，给我喜欢的，不是这样子，而是呢，你只是一个管家而已，你管家你必须要听主的命令。所以不是十分之一，这十分之十都是主的，完全是主的。今天主祝福我们，给了我们这些，那是主的，我们只是个管家。不要因这件事情呢，不要因这件事情使我们担罪，不要因这个圣物的死亡，所以要认清楚啊，这是他的关键的点。好，我想我们今天时间已经过了，我想我们就停在这里。
有些祷告。